欢迎收听《潜梦者》，作者刑警陈猛，演播悬疑师随风，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二章，潜入梦境。我叫王朗，今年34岁，单身，一个在京都工作的外地人。我是一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擅长认知行为和精神分析疗法。同时，我是一家公益心理咨询中心的负责人，在业界也算是小有名气。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隐秘的身份 ,Dive Dreamer。没错 ,Dive Dreamer, 潜梦者。简单来说，我可以进入他人的梦境。其实在成为心理咨询师之前，我也被自己这种特殊的能力困扰了好久。自有记忆时，我就总是做各种奇形怪状的梦，醒来之后我也能清晰地记得梦境的内容。我跟父母提起过，他们认为我只是想象力太丰富。想象力太丰富，哼，或许是吧。当时我也没意识到那些奇怪的画面并不是出现在我的梦境之中。随着年龄增大，我才逐渐发现，我看到的其实是别人的梦境。巨婴、裸体、迷宫、大火、婚礼、怪物、杀戮、乱伦，形形色色，光怪陆离。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进入那些梦境中，我是怎么进入的，又是怎么离开的。我更不知道那些梦境的主人是谁，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梦。我知道的只有被迫在那些形形色色的梦里观看和穿梭。在那些陌生冰冷的梦境中，我看到了太多人，也包括我的家人和朋友，隐匿的秘密和过去，熟悉的、陌生的、活着的、死去的、生动的、抽象的，那些他们试图逃避的、掩埋的、不愿提及的，全部本能的在梦境里上演了。安静恬淡的女邻居在梦境里和一只长满触手的树怪交欢，爱说爱笑的生活委员在梦境里杀掉了全班同学，碎尸吞吃，被大家排挤的娘娘腔亲戚在梦境里化成了一只自由奔跑的海豚，发出的声音充满磁性。每当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做过的梦就会浮现在我眼前，那感觉就像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没错，我确实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我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就看到了他们的梦境，甚至分毫不差地记录下来。这让我从小充满自卑感，认定自己是一个怪胎。在意识到这些之后，我一度非常的惧怕睡觉，用了各种方法试图保持清醒。我认为那样是摆脱梦境纠缠的唯一方式。后来，父母发现了这些，以为我精神出了问题，就带我四处求医。吃了很多药，但收效甚微。再后来，我又开始正常的睡觉了，他们非常高兴，以为是药物起到了效果，其实是我为了让他们放心故意那么做的。当然，我也是为了不再吃那些奇奇怪怪的药。初三那年，学校专门为毕业生安排了心理医生。那个年代，心理医生还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职业，我也曾经偷偷的咨询过，但他对我的叙述表示怀疑，甚至还将这种情况反映到了我的班主任那儿。说好的保密，回过头来就偷偷告密。他们认为是我的学业压力太大，出现了幻觉。最后我只好放弃。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服用抗焦虑的药物。这种生活持续了10多年，直到我在美国做交流生的时候遇到了胡教授，我的命运才彻底发生了变化。胡教授本名胡三宝，今年53岁，美籍华人，祖籍湖南湘潭，20岁来到美国留学，毕业后便定居在美国。学生们都叫他胡教授或者老胡，不过我更习惯叫他宝叔。他个子不高，胖乎乎的，谢顶，支着一副眼镜，总是笑呵呵的，很像灌篮高手中的安西教练。宝叔是一名心理学教授，后来致力于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 研究方向是大脑和梦境的关系，以及梦境的开发和开拓。除了教授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他还有一门关于梦境学的公共课程，内容系统而有趣。他在课程上分享了各种各样的案例，很多都是闻所未闻的。听了他的梦境学课程之后，我很感兴趣，并且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加入了他的 WhatsApp 账号，试探性地向他说出了自己的经历。本来以为会石沉大海，没想到第一时间得到了他的回应。他的回复简短而有力，
你并不是 freak， 你只是一个 dive dreamer。
dive dreamer， 潜梦者，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随后我竟然收到宝叔的邀请去他的中心做客，那是一个改变了我人生的下午。静谧的阳光，浓醇的咖啡，若有若无的轻音乐，在他的口中我第一次听到有关潜梦的信息。1957年，来自挪威泰勒马克的33岁梦境学爱好者 Johnny Red 最早发现人可以通过同频脑电波进入他人梦境。他意外地进入了邻居 Zelda 的梦境，那是一个年过八旬的老太太，在梦里他看到了年幼的 Zelda 偷穿母亲礼服的场景。随后 Zelda 证实了此事，这件事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 Johnny Red 和 Zelda 制造的骗局。一个月后， Johnny Red 突然昏迷，医生通过各种方法都未能使其苏醒，他莫名其妙地成了植物人。对于他的昏迷，各种猜测也是甚嚣尘上。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件事便逐渐被遗忘了。直到一年后， Johnny Red 突然醒来，再次引发了媒体的注意。 Johnny Red 召集媒体，声称他进入了一个深邃而长久的梦境，却无法逃脱，只能在梦中生活。在那个梦里，他有了新身份，名叫 Nosk Navin， 一个唯唯诺诺的外科医生。不仅如此，他还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长大后又结了婚。他醒来之后，梦中的那个他已经70多岁，有3个孙子和1个孙女。诡异的是，现实中34岁的 Johnny Red在苏醒后性情大变，行为举止都像极了70多岁的老人。那感觉就像是 Nosk Navin 是真实存在的，他从梦境里来到了现实中，与 Johnny Red 共用一个身体。面对记者的采访， Johnny Red 声称那个梦境的主人叫 Jonas Bloberg， 一个15岁的中学生。他甚至向媒体描绘出了对方的容貌。他还说他在梦中生活的地方叫 Wadzo， 一个安静恬淡的海边小镇，镇长叫做 Zed。 没多久就有媒体找到了这个叫 Jonas Blomberg 的人，只不过梦中15岁的少年在现实中已过60，半年前因车祸成了植物人，一个月前刚刚去世。他去世的那天刚好就是 Johnny Red 醒来的日子。更有趣的是，Jonas Blomberg 的家乡就是一个叫做 Wadzo 的海边小镇，这里确实有一任镇长叫做 Zed， 不过已经去世50年了。离奇的巧合让这件事儿更加扑朔迷离起来。不过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一年后的冬天， Johnny Red 在家中烧炭自杀。他的家人称 Johnny Red 死前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他在遗书中写下了自杀原因。他说自己在梦里生活了几十年，无法忘记梦中的妻子和孩子，虽然苏醒后他极力融入现实的家庭，但根本做不到，他想要寻求解脱，而死亡是最好的方式。围绕着 Johnny Red 的谜团越来越多，这也让更多的科学家以及梦境爱好者加入了潜入梦境的研究。人人都做梦，在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睡觉和做梦，有人甚至在睡眠状态下不停做梦，或者可以同时做多个梦。尤其是晚上，将会有数以亿计的梦境不停地进行着。人在睡觉的时候，大脑会发出脑电波，而脑电波与梦境内容又有着紧密联系。有研究人员表示，理论上说，梦境的任何阶段 只要脑电波发出的频率和波段相同，即使两个人相隔万里，也能瞬间进入对方梦境。只不过这种入梦的概率微乎其微，即使入梦，入梦者也不会感知，醒来后并无异样。若想要潜入梦境，首先要具备感知脑电波的能力，这种能力通常依靠天赋。约每千人中会有一人拥有感知体质，约每千个拥有感知体质的人中会有一个人拥有清醒力。简单来说，清醒力就是进入他人梦境后能够保持清醒状态下思考和记忆的能力。幸运的是，我就是这寥寥无几中的一位， Johnny Red 也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我小时候每次醒来都能够记住经历的梦境内容了，因为对我来说那是另一种状态上的现实。潜梦者，作者刑警陈猛，演播悬疑师随风，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